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日联合军演第七舰队航舰九为五年进驻日本海。世银指全球正在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中美利差十二年来首次倒挂，中共央行减息难。讨论支援乌克兰，美国八大军火商齐聚国防部开会。五角大楼表示，中俄正开发可打击美国卫星武器。美国乔州签署无证持枪法，可以秘密携带，无需许可。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海军航舰林肯号等船舰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在日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是近五年来首度有美军航舰进驻北韩同日本之间的水域。日本传媒指出，咁系为咗牵制近期多次试射飞弹嘅北韩。据日本放送协会呢一个星期拍摄到嘅画面显示，美军第七舰队核动力航空母舰林肯号向东航行，通过对马海峡。航舰周边仲有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同海上自卫队嘅护卫舰电号等船舰同行。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上述美日船舰在日本海进行共同训练。据了解，上次美军航舰战斗群部署到南韩和日本之间水域是2017年11月，当时北韩持续进行核子试验和试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第七舰队星期二接受访问的时候证实，林肯号战斗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共同训练，表示是定期事务，目的是为同盟国和伙伴保证美国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据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星期二表示，目前全球各国正在致力将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他认为这样做可能对大家都有好处。据路透社引述马尔帕斯的讲话，跨境贸易对全球经济仍然将会十分重要。在全球贸易体系当中，中国大陆需要同其他国家一起成为价值共享系统的一份子，但是他很怀疑北京当局能不能够这样做。在被问到中国会不会因为新冠疫情封锁以及房地产债务问题而导致危机那阵，马尔帕斯认为中国正面临挫折，而且是不同领域的重大挫折，因此世界银行已经下调了对中国的增长预测。目前为了配合中共当地政府严厉的防疫封控措施，不少外资企业都被迫暂时关闭位于上海和昆山的工厂，包括从事 iPhone 组装的台湾和硕联合科技公司。这个星期十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升到 2.757%， 同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持平，其中美国国债利差一度跌至负一个基点，咁係2010年以嚟中美利差第一次出现倒挂，引发市场对资本撤离中国嘅揣测。上个月美国喺通胀压力底下，美联储正式宣布加息25个基点，市场预期全年美联储仲将会加息9至7次，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会上升到 2.5% 以上，美债利率亦都上行超过 2.7%。此外，美元指数亦都向100大关冲击。一位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向媒体表示，多数华尔街的宏观经济型对冲基金先前已经预计中美利差将会收窄到30个基点附近，但是美债收益率上行超出预期。近日越来越多华尔街投资机构认为中美利差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出现倒挂，即是十年期美债收益高于中国国债收益率，而现在亦已经有华尔街对冲基金压住中美利差倒挂的衍生品。俄乌战事已经持续超过一个月，美国政府人士在当地时间12号透露，美国国防部将会在13号接待美国前八大军火商，讨论俄乌战事若果持续几年的话，美国军火商满足乌克兰武器需求的能力是怎样。综合海外传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将会邀请雷神、洛克希德马丁、波音、洛斯洛普格鲁曼、通用动力、 L3 哈里斯等八间美军武器制造商与会，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亦都将会出席这个会议。国防部官员透露，今次国防部和八大军火商的会议将会讨论加快现有系统生产以及开发新系统的相关建议。会议的重点在于讨论若果俄乌战争持续几年，美国军火商的支援能力到底是怎样。国防部官员推测，各大厂商可能会在会议提出美国国防制造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严重的供应链问题以及缺乏负担生产的劳动力，这些因素都会限制国防生产能力。随着美国国防预算增加以及乌克兰军事援助合约，供应链可能会更加紧张。根据五角大楼情报机构的消息，中共和俄罗斯正继续增加各自用于情报侦察搜集太空飞行器舰队的同时，仍然积极研发和部署能够攻击美国卫星的武器。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星期二发表的最新报告，即使主要都是基于中共和俄罗斯官员的声明和相关新闻报道，但是这份关于相关威胁的总结仍然将会有助推动五角大楼2023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案当中的重大投资，特别是对美国太空部队和太空司令部的拨款。该情报机构表示，中共拥有多种不同功率水平的地基激光武器，可以用于扰乱、削弱或者损坏卫星，其中包括目前能力仍然有限的只能够破坏卫星感测器的激光系统。但是在未来几年，中共可能会研发出和部署更高功率的系统，将威胁范围扩大到卫星的非光学结构。美国乔治亚州州长布赖恩·肯普星期二签署一项法案，准许该州的居民在无许可证的情况下藏枪或者携带枪械。据国会山庄报道，这项新法律名为乔治亚州合宪携带法，这个月初按照党派划线在州议会通过。继阿拉巴马州之后，乔治亚州成为今年第二个颁布可以无证携带手枪的州份。但是全美国大约有20个州有类似的措施。该法律准许乔治亚州人除了重犯或者在过去五年接受过精神健康治疗的人之外，有许可证的持枪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样享有隐藏和携带手枪的权利。在星期二的签署仪式上，乔治亚州共和党籍州参议员杰森·阿纳维塔特说，对勤劳的乔治亚州人的安全保障和宪法权利来讲，今日是一项胜利。这项法案是关于自我保护和自我赋予权利。在州参议院提出该法案的阿纳维塔特说，法案有抑制犯罪分子，赋予守法公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权利。
拜登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种族灭绝。美华掌握可靠情报，俄军在马里乌波尔动用化武。呼吁转向再生能源，美官员说普京控制不了风和太阳。北韩最新动态曝光，卫星照揭丰溪里核试验场重新动工。巴基斯坦新政府倾向和美印修好。日媒揭上海封城，日商撤出中国。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礼拜二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策划种族灭绝。几个礼拜以来，西方和乌克兰官员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乌北部分地区撤走的俄军犯下了他们所讲的系统性的暴行和战争罪。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礼拜二在访问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东方航天发射场期间说，战斗会继续下去，并说绝对能够达成对乌克兰的军事目标。美国和英国军方警告说，随着从基辅和其他乌北地区撤走的俄军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得到重新补给并调往乌东，他们预计顿巴斯的战斗今后几日和几个礼拜将会加剧。 白宫礼拜二的声明说，拜登总统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礼拜二通电话，两名领导人重申面对俄罗斯的持续暴行，他们致力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和人道援助，并欢迎与盟友的继续合作。因为其无端和无理的战争而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路透社礼拜二晚间报道说，美国预计将宣布另一笔对乌安全援助方案，价值最多达到7亿5千万美金。美国最快可能在礼拜三就会宣布。美国表示已经掌握可靠资讯，俄罗斯可能会在进攻乌克兰受围困城市马里乌波尔期间使用化学制剂，再度引发外界对于使用这一类违禁武器的担忧。禁止化学武器组织12号表示，对马里乌波尔可能已经遭到化学武器攻击一事感到担忧。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成员国。这个组织提到，双方就可能滥用有毒化学物质提出相关指控。参与保卫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亚述营11号表示，俄军一架无人机在马里乌波尔对军人和平民投下有毒物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表示，他无法证实上述指控，但是他说，我们掌握可靠信息，俄军可能使用各种防暴剂，包括混合化学制剂的催泪瓦斯，会引发更强烈的症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3号凌晨发表演讲，说有些俄罗斯人士一再威胁要动用化学武器，意味着西方国家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以防止俄方部署这一类武器。我们的海洋大海今日在人口仅是18000人的太平洋岛国帕劳开幕，旨在凸显这些处于气候变迁前线的国家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时候所面临的困境。美国气候特使海瑞在13号致开幕词的时候说，现在正是加速转向独立和洁净能源未来的时候，普京没办法控制风或者是太阳能的力量，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的讨伐，但由于俄罗斯一般供应欧洲大约40%的天然气需求，令到西方对俄国总统普京政府实施经济制裁的努力变得困难。海瑞说，各国必须使用更多离岸风力发电，他亦呼吁航运业者使用更多绿色能源，并且表示如果这个产业是一个国家，它将成为第八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拜登总统在一段预录的演讲中批评过度捕捞和令到海洋充满垃圾的塑胶制品，并且表示华府未来几人将针对海洋保护宣布新的倡议。近日朝鲜半岛局势再度升温，北韩当局除了频繁试射飞弹之外，更扬言重启核试验。综合媒体报道，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卫星照曝光最新风溪里核试验场的状况，发现风溪里核试验场疑似进行隧道工程，包括正在建造一座新建筑，修复另一座新建筑，旁边还有一些木材。这种通往地下设施的隧道修复工作，恐怕是北韩准备恢复核试验的迹象。除此之外，位于北韩西北部的宁边原子能研究所疑似活动越来越热络。有单位根据 NASA 卫星照片对夜间灯光进行的分析显示，虽然月平均照度比较2018年略有下降，但自从2020年以来，灯光亮度已经上升至比2017年平均高出约 30%。核专家刘易斯担心，在即将到来的4月15号北韩前领导人金日成的冥诞，北韩可能会试图采取另一项挑衅行动，可能是另一次飞弹发射，甚至是一次核试验。巴基斯坦新政府礼拜二说，将与美国进行建设性和积极接触，推动地区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共同目标。谢里夫礼拜二还向敌对的印度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巴基斯坦议会星期一选举巴沙茨·谢里夫为巴基斯坦新总理，议会之前对现任总理伊姆兰·汗进行不信任投票，终止了他将近4年的联合政府。 谢列夫办公室对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一强调，无论边个系领袖，美国同巴基斯坦嘅关系都十分重要嘅讲话，做出回应嘅时候话：我哋欢迎美国重新与巴基斯坦嘅长期关系。巴基斯坦的声明说，我们期待以平等、互利和相互好处为原则深化这个重要的关系。沙奇星期一说，拜登政府支持和平维护宪法民主原则。分析人士说，修补对美关系会是谢里夫的一个优先要务，但国内政治经济议题可能令到他很忙。巴基斯坦前驻联合国和美国大使洛迪并不预计提出立即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新政府不会有太多时间，因为下一个选举计划在2023年的10月举行。中国包括最大城市上海在内的23座城市目前因为新冠疫情处于全部或部分封锁状态，近2亿人口出行受到限制。在新冠疫情最初爆发的两年之后，中共仍然坚持清零政策。上海近期亦因为疫情封城，导致民怨沸腾。针对上海疫情失控和极端防疫措施，美国国务院4月11号下令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政府雇员和所有家属撤离上海。几日之前，美国政府曾经授权雇员和家属自愿撤离上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4月12号在官方微博说，因为新冠疫情目前爆发的形势，国务院下达了撤离命令。从授权到命令撤离的改变意味着我们现在强制某些雇员撤离上海，而不是任他自行决定。与此同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12号在 Facebook 表示，最近很多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正在计划离开中国。今次上海封城令到日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的铁拳的势力。赤坂明夫点出，中国吸引外资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今次上海封城不单止是日本的商人，亦吓惊了很多在中国淘金的外国人。